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95回。他们自然知道，这肯定传送过去的韩立将另一端的传送阵给破坏掉了，让他们就是再找来大挪移令，也无法再使用这古传送阵了。但是心怀怨毒的王禅还是有些不甘心，他利用自己的少门主身份，派了几名修士专门在此处是日夜驻守着，生怕那逃走的韩立还会修复传送阵，再次传送回来。到了那个时候，他一定要将韩立生擒活拿，好好的报答对方一再破坏自己好事的大恩。但是不久之后，随着魔道扩充的脚步再次迈动，这位鬼灵门少主又开始了四处征战的生涯，很快的就将这件事情忘在了脑后。而缺少了韩立的天南修仙界仍然是长久的处于混乱之中，因为一两年后，为了对抗魔道和正道盟的势大，其余的国家终于联合在了一起，组成了天道会，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这三方势力都差不多，自然征战不休，短时间内看来是无法再决出胜负了。而远遁他国的六派修士终于在九国盟安顿了下来，并且因为灵脉灵矿等资源之事而和当地的一些宗派重新点燃了一场争斗，以夺取一些安身立命的地盘。当然，若是木兰族的法师入侵九国，他们自然也要出人出力，再也无法像在越国时候那样逍遥自在。这结果，六派不少的筑基修士甚至是结丹期高手都战死在了和法师的争斗中，韩立的师父李化元也在十几年后一次激烈的拼斗中战死在了当场啊。不过六派中新一代的修士也迅速的成长了起来，甚至在筑基的修士中也终于有人进入到了结丹期。头好沉呐，这是韩立清醒后的第一个感觉。当他和驱魂在黄光中开始传送后，他只觉得黄蒙蒙的四周蓦然出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幸亏手中的大挪移令及时的发出了淡淡的青光，让其马上觉得压力全消，但是他体内的那点灵力开始疯狂的流失到令牌中。不过对此韩立心里边早有了准备，并没有太多的惊慌。这些变化他所看到的有关大挪移令的典籍中都曾经提到过，而刹那间之后呢，此法器就停止了吸取灵力，并且黄光消散，他和驱魂已经出现在了一个黑乎乎的地方，光线太暗，韩立根本看不清四周的情形，但是四周静悄悄的，应该是没有其他人存在，这让韩立心里一松，一抬腿就要走出法阵，但是他一只脚刚刚迈出去，就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双腿一软的坐在了地上，并差点难受的当场吐起来。韩立知道这是长距离传送后所造成的不适，而他呢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完全是因为他这个时候是个低级修士啊。不过他现在可顾不得这件事儿，而是赶紧向驱魂下了破坏传送阵的命令。只见驱魂面无表情的抽出他所给的银色巨剑，一件件的把传送阵的一角砍得稀巴烂。见此情景，韩立才正式的放下心来。韩立就这样坐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终于适应了这里的黑暗。这个时候他已经隐隐的感觉到此处仿佛是一间废弃的屋子，不但漆黑至极，还有一股浓浓的腐烂之味儿。再随意的用手往下面一摸， 地上厚厚的一层尘土。不过这么一来呀，韩立却感到安心了。哎，最起码他眼下不会有什么危险出现了。半晌之后，等到不适之感退去了，他便单手一撑，缓缓站起了身子。随后呢，韩立从储物袋中摸出了一块月光石，这屋子内显得是清晰无比啊。果然和他想的一样，这个地方是一间久无人来的石屋，并且四周空无一物，只有一扇石门横在了身前。韩立回首望了一眼被破坏掉的传送阵，犹豫了一下之后，便几步走到石门前，尝试的略微的一用力推，结果大出韩立意外，这石门呢，轻易的就推开了。这里是眼前出现了一个长长的青石阶梯，缓缓的向上延伸而去，也不知道有多长，而阶梯上同样灰尘一层啊，显然也是许久都没有人来过了。韩立再回首望了一下出来的屋子，发现所谓的石屋其实只是一个不大的山石洞而已。韩立稍微沉思了一下，便自嘲的轻轻的摇了摇头，便沿着台阶慢慢的走去，而他身后紧跟着寸步不舍的屈魂呢。阶梯看起来够长，可实际上韩立在过了一个拐角之后就看到了出口，那是一块巨大的山石堵住了圆形出口。韩立见此皱了一下眉，便毫不迟疑的对屈魂命令道：劈开他！韩立说完便往后退让了一步，屈魂呀，却一个大步上前，高举起手中的一剑，就如同切豆腐一样，将这巨石三下五除二的劈成了数半。顿时从外面射进来了耀眼的日光，同时伴随进来的还有微潮的新鲜空气。韩立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再长长的吐了出去。自从他传送过来，发现空气中异味后，就一直没敢呼吸过，一直啊处于屏息的状态中。如今总算可以解放出来了。不过他还是有点疑惑呀。哎，这里的空气怎么有些潮湿啊？还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这和他以前闻到的空气可不大一样啊。带着这个疑问，韩立几步从屈魂身旁走过，然后半眯缝着眼睛迎着高挂的骄阳四处探望去。结果看到的景色让韩立愣住了，只见他一眼望去，那到处都是碧蓝的无限水色，一眼望不到头的样子。韩立愕然了半天，好半晌才回过了神儿。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大海？韩立心里边暗自想到，同时还有几分惊喜。要知道，此前的韩立啊，见过的最大水域，那只不过是兰州的一条数十丈宽的巨大河道。像这宽广无边的海面，他只啊是从书本上偶尔听说过看过，但是如今呢亲眼目睹了，那自然大不一样，被着实的震惊了一把。眺望了一会儿之后，韩立才低头注意起自己所处的位置，但让他脸上露出了一丝困惑。只见他身处一处颇高的峭壁上，而在峭壁底部不远的地方就是大海边了，一波接一波的巨大海浪不停地击打着岸边的礁石啊。见到此幕，韩立摸了摸下巴，沉思了起来。看着海水的颜色和那传说中的无边海截然不同，倒和书上说的正常大海颜色一样，看来啊还真的传出了天南，就是不知道这是哪个地区的海边呢。不过这话说回来了，地名对他来说还真没什么区别，毕竟出了天南他是两眼一摸黑呀， 什么路也不认得。这么想过的后，韩立没有立刻御气飞出，而是将眼睛闭上，慢慢放出自己的神识，看看自己附近有没有什么修仙者存在。一盏茶的功夫后，韩立的神识收回来了，面孔却浮现出奇怪的神色。他一言不发地放出神风钟，人一闪后就到了上面，然后丝毫掩饰没有的冲天而去。到了数十丈的高空之后，韩立才停下神风钟，站在法器前端四处张望起来，各个方向收入眼底啊，都是清一色的深蓝亮光，那些碧波荡漾的海水闪着韩立有些眼花了呀。他的正下方则是一个方圆十几里的孤岛，而他飞出来的山崖则只是孤岛上的一座突出的小石山而已。韩立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不由得苦笑，这一下麻烦真大喽。虽然说这里边没有什么危险，但是他总不能在这个岛上修炼吧，这里的灵气可是稀薄的很呐。因为即使要催生灵药，那也是要求一块灵气不错的地方才行啊，否则他这边滴下绿叶，第二天灵草照样会死掉。而且越是灵性十足的贵重灵药，越是对灵气的要求越高，这让韩立自己也很无奈。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韩立驱动着神风舟，围着这个岛兜了一个大圈子，终于肯定这小岛附近没有任何海岸或者其他岛屿的样子，并且这个小岛上除了石头、树木和几条小蛇之外，一个活着的动物都没有啊。于是他只能叹息着重新飞回了山洞。一回到山洞里边，韩立二话不说的在洞口先闷头大睡了一场，毕竟先前几天几夜的不眠修复工作已让他感到精疲力尽了，一切麻烦还是等睡醒后精力充沛了再解决吧。于是在驱魂的守护之下，韩立香甜的睡了一天一夜的好觉。等他睡醒之后，韩立又独自在石山顶上望着大海出神了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韩立面无表情的玉器从山顶飞下，然后在峭壁下找了块差不多大小的岩石，重新将洞口堵死。接着他带着驱魂在附近盘旋了一会儿，便认准了太阳落下的方向，不再回头的疾驰飞去。照韩立的猜想，既然有人将传送阵设在了这个岛上，这就说明这附近肯定有他的岛屿或其他陆地才是，否则那谁会吃饱了撑的在一个孤岛上建了一个如此昂贵的古传送阵呢？当然韩立并不知道哪个方向才是对的，但他已经想好了，他准备沿着这个方向飞个几天几夜，若是没有任何修士或者凡人的踪迹，那没法子，就再换个方向重新来过。哎呀，虽然说这种方法是愚笨至极呀，是个笨到家了的笨办法，但却是韩立在这陌生海面上的唯一的选择。反正储物袋中的灵石很富足，他也不用怕着灵气会供应不上。哎，也许啊，韩立今天的运气的确不错，他只飞行了大半天的时间，就在海面上发现了一只巨大的海船。韩立心中大喜啊，毕竟和一些凡人打交道总比和修仙者交涉安稳的多呀。但是让这个韩立感到有点奇怪的是啊，这艘巨船的样子实在有些古怪，船体竟然没有桅杆和船帆， 而在船头处有十几只韩立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见过的巨大鱼类。这鱼类在拉着这个船呐，飞驰前进。这些巨鱼虽然一个个身躯庞大，长满了锋利的尖牙，但他清楚地感应到，他们身上没有丝毫灵气，并非什么海中妖兽，要不韩立还真不敢轻易地靠近巨船。他远远地望了几眼的长达数丈的巨鱼，便飞到了海船的上空，略微盘旋了两圈之后，便向船上望去。显然呐，船上的人也发现了韩立的到来。只见几声大嚷声之后，从船舱中涌出了一大群人，足有二三百名之多呀，顿时挤满了船头。这群人一看见停留在半空中的韩立，脸上都露出了几分敬畏之色，纷纷的向韩立躬身施礼。韩立呢，正有些愕然之际，人群中啊，有一名穿着最华贵的中年人上前几步，神情紧张的说了几句什么话，然后束手站立，似乎在等候韩立的吩咐。韩立摸了摸鼻子，苦笑了几声，因为这对方的言语啊，他一句都听不懂，言语不通，这怎么交流啊？真让他头疼起来。这个时候，因为见韩立没有马上开口说话，那名中年人神色有些惊慌，又急促地说了两句，虽然没有听懂意思，但韩立也看出来对方似乎在向他分辨什么似的。韩立皱了一下眉头，略微想了一下，忽然用普通的天南语说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听得懂我说的话？若是有的话，就出来给我解说一下。这句话一出口啊，韩立呢就把目光往身下的人群中一扫，中年人一脸的茫然之色，他显然不知道韩立在说什么。至于其他的人呢，也是一头雾水的样子，也比他好不到哪儿去。无奈的叹息了一声，韩立换了几种所会的古语，分别说了一遍。这些古语啊，还是当初为了修习那些绕嘴的咒语而不得不学会的。当他说到其中一种的时候，人群中的一名灰发老者神色终于动了一下，见到此景，韩立心中大喜啊，顿时冲老者一指，老先生，是不是听得懂我说的话呀？老者听到韩立这么一说，犹豫了一下，还是站到了中年人身旁，用古语恭敬地回道，老朽王长青，年轻的时候的确学过这种仙家言语，不知先知有什么吩咐啊？韩立见老者真是听得懂这古语，脸上浮现出了几丝笑意，忽然呢，身形一闪，人站在了老者身前，将老者和中年人同时吓了一跳。啊，你想必也看出来了，我并不会当地的言语，你和他们说一下，我只是路过这里打听一些事情而已，不用如此惊慌。刚才他已经用神识彻底扫过了这艘巨舟，这艘船上的人呐，全都是凡人，没有什么修仙者，他这才如此安心啊。说完这话，韩立没有理会老者如何嘀嘀咕咕的和中年人解释，而从天上的神风中一招手，洁白的法器呢，就载着驱魂慢慢的降到了船头。接着驱魂在韩立的吩咐下走了出来，而小舟则迅速变小，化为了一道白光，飞到了韩立手中，被他收进了储物袋。做完了这些事情，韩立稍微斜眼看了一下，发现船上的这些凡人虽然神色仍然保持着恭敬之色，但是却没有人露出震惊之色。这说明啊，修仙者的手段他们应该经常看到才对，否则不会如此习以为常。如此说来，不是这艘船上的人不是普通的人家，就是在此地的修仙者众多，并不忌讳让凡人见到。韩立心里若有所思地想着，他觉得这个地方对他来说也许蕴藏着无限的机遇， 也许他将来的修为就会在这个地方全部找回来。正想到这儿的时候，那个老者开口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96回。